出埃及记中明书。第一课序言，重温第一课序言第一页。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段既令你兴奋又打开眼界，而且我期待圣灵充满的旅程，一起探索托拉的第二卷书出埃及记。为了让接下来研读的内容更加清晰，并指引我们前行的探讨方向，我想先花点时间概述出埃及记带的背景脉络，并谈一谈从约瑟去世到摩西首次被提及之间以色列人所处的生存境况。在托拉里出埃及记 Exodus 这部分经卷的希伯来语是 Shemot，意思就是名字，这个名称显然来自本经卷开头的第一句话。这些是以色列种子的名字。先快速回顾一下，圣经的前五卷在希伯来语中称之为托拉，其意为教导而非语法。这五卷，经卷、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包含了时代口耳相传的传统，以及上帝在圣山，我们称之为西奈山上面赐予摩西的启示。创世纪上被称为起源之书，这里的起源是复数形式，多个开端的意思。在我看来，创世纪并未过多阐述宇宙的起源，从虚无化为某类实体的那个时刻，而更像是描述上帝为生命创造是以生存条件的过程。换句话说，创世的记载开篇即宣告万物皆由上帝所造，随后说明大地上是空虚混沌的状态，这意味着地球随意被创造，却与宇宙的其他部分一样，在未知的漫长岁月中出于毫无生命的光景。接着经文告诉我们说，黑暗笼罩深渊的表面，也就是说深渊依然存在。最后提到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由此可见创世故事叙述的是能够孕育生命的物理环境的开端。这仅仅是创世纪中所解释的多个开端中的第一个，出埃及记即 Shemot， 在许多层面上可是为另一部开端的经卷，它记载了一个民族的开端，一个上帝所拣选并从地上万民中分别出来的百姓，即以色列民。耶和华在政治、民事跟宗教层面上确立了这份别微生的过渡，也就是说，尽管在创造叙事的最初阶段，上帝已经创造了天地、星辰、走兽、草木以及人类，但上帝对这些创造出生者的神圣工作并未就此结束。他创造万物之后，并不是就任由万物自行演化，反而是持续的，以他的主权跟旨意进行塑造与雕琢。出埃及记第一课序言第一页结束。第一课序言第二页。出埃及记是一卷完全以身为重新的书卷，这卷书却历历关于耶和华本质特性的重要认知。而这些认知大多是我们研读新约之前理应已经消化并领受的神学基石。在出埃及记中，我们认识到只有一位独一上帝，他的名是 YHWH， 他正是昔日以伊勒沙代 El Shaddai 全能的神之名向列祖先献的那一位。他是万有的创造主，同时超乎万有，在本质上与受造节并不相同，也不是受造物的一部分。他临在并且亲近世人，然而他的本体与本质并没有跟任何受造物同质同类，除了人类在有限层面上 称赞了他的形象样式。这位亚伯拉罕的上帝与巴比伦异教那些神秘偶像截然不同，他通关万有，将于无限，毫无疆界，与先知他的全能无穷无尽，却仍持续与渺小的人类互动来往。换句话说，以色列的神深深地介入了人类的食物之中，更接这人是变迁，成就他更宏伟荣耀的旨意。而这更宏伟荣耀的计划核心，正是要建立一个民族，他要亲自拯救、救赎、教导、养育、管教的子民以色列。因此，尽管以色列民族正如创世纪中被户造成型的子民，依然成为一个独立且可辨识的群体，但直到创世纪最后一章完成时，他们仍处于相当原始的形态。上帝尚未大富着手建立那一套独特的社会秩序，使以色列在万民之中得以分别且显为圣洁以及与众不同。当时他们与埃及人之间主要的区别在于宗族及之也。以色列人主要是山族的牧羊人，而埃及人则是汉的后裔伊须木和至专位也。出埃及即是圣经中另一个清楚展现分别、拣选和区隔的经卷篇章。以色列从婴儿阶段迈向青少年时期，并从一个族群演变典礼为一个成熟的邦国。这个国度拥有独特的文化与法律，明确的道德伦理准则，尤其独立的历史，属于自己的土地，并且有一位亲自设立不可更改的道德原则、伦理规范与公义体系，且作为以色列百姓一生行事为人根基的独一上帝。在出埃及记的一开始，我们将人事逾越节的核心意义，第一个逾越节发生在那种大而令人畏惧的晚上，上帝向埃及降下最后的灾祸，迫使法老松开他对上帝子民的掌控。正是这场灾祸导致埃及全地所有长子的死亡。然而凡是遵照上帝的指示用羔羊的血涂抹自家门框的人，死亡就越过他们的家。也就是说，因着对上帝的悖逆，整个埃及都被置于死刑之下，但上帝为那些唯独信靠他的人预备了救赎之路。而这救赎之路是借着无辜羔羊所流出的血，唯独靠着这些他们才能得救。在整本圣经中，再也没有比再出埃及记里给了我们最完美的预表，来显明未来弥赛亚耶稣就是耶稣基督降临的目的。在出埃及记中，我们还将人是一份新的约。如果你刚才有留心听我说的话，相比已经心生警觉暗自警压抵向者，什么？他刚刚说了什么？要知道，此语或作属于本身对我们理解新讯息的影响有多么巨大。我们通常被教导圣经主要分成而大部分旧约 OT 跟新约 NT。 基督教中几乎所有的教导都是建立在这一个前提之上，上帝最初赐予人类一套法则与律例，而最终这套法则被一套崭新更完美的体系，就是新约所取代。而对于外邦的福音派基督徒而言，长久以来便被强烈暗示对圣经的认识似乎只需要置于新约即可，神就整本圣经并无太大必要。因此旧约常被视为单纯的古代历史或是一种冷知识，知识和学者研究人员或是作为逐日学历给孩子们讲的有趣故事，以及给那些时间充裕的人做兴趣阅读而已。 出埃及记第一课序言第二页结束。序言第三页，你们这些已经剖析完创世纪并且顺利毕业的人，或许已经开始领悟到许多我们常以为原子新约的属灵原则，其实早已在旧约之最古老的经卷中运作了，而且我们也已经发现了他们的踪迹。重点在于，我们确实需要将旧约跟新约这类属于永词丢入词汇的垃圾桶。我们所拥有的是圣经，一部完整合一的上帝声道话语，正如同上帝是独一的 Echad， 我们的圣经也是合一的。若抽取旧约，我们只剩半部圣经；同样的，若抽取新约，我们也只剩半部圣经，也就是上帝话语的一半。而当我们舍弃其中任何一半时，失去的不只是一般的理解，而是我们自以为知道的大部分，甚至全部内容，其实都是不完整而且严重扭曲的。我还要强调一点，新约与旧约并非同一个概念。新约早在旧约耶利米书第31章中就宣告了，它是神与人所立的一系列约中有一个应许的预言。每一份约都是不可或确切意义中大的，而且每一份约至今都仍然有效。新约圣经只是记载了耶利米书中所预言的新约已经实现，而约瑟的儿子耶稣耶稣阿本约瑟就是那位弥赛亚，他接着为我们流出赎罪的宝血，确立了这新的约。的确，我们会发现上帝也曾赐给摩西一份新约，这并非是我们通常所谓的新约，但是对摩西而言，这的确是耶和华为实现他的旨意所订立的一系列圣约中最新的一份。在西奈山所立的盟约，即基督徒一般所说的世界或律法。然而，正如我们在未来几周中将会看到的，这个盟约其实远不止上帝的十条基本律法而已。在这份最新赐给摩西的约中，我们也将认识到一种新类型的盟约，一种有条件的盟约，一种双向的约，一种基于神与人各自履行其责任上的盟约。这是一个神与人彼此互相承担义务的盟约。这跟大约600年前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有本质上的不同，因为那个盟约促成了圣经所称的立约应许的宴席脉络的确立。这是无条件的，与亚伯拉罕伊撒雅各所立的约是 Dan 方面的，它是 Dan 相的，不是相互的，一切都取决于神，无论人做了什么都不能让神撤回或更改这约。换句话说，早期的那些盟约不过是耶和华单方面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罢了。出埃及记第一课序言第三页结束，第一课序言第四页，这份在西奈山上赐给摩西的新约丝毫没有取代先前给亚伯拉罕的那份不同而且更古老的盟约。它并不是一个更新更优越的版本，也不是加上各种新功能用来取代就是切割式盟约的新设计，它只是另一个盟约，在目的根本之上都与此给亚伯拉罕的那个盟约截然不同。然而正如圣经的前半部是后半部的根基一样，亚伯拉罕之约也是赐予摩西之心盟约的根基。所以亚伯拉罕之约与摩西之心盟约虽然极其不同，却紧密相连，就如同一本书中的各个篇章彼此衔接一般。出埃及记是一部传奇般的史诗，它是以复用粗犷笔触描绘的广阔画布。然而 我们绝不能把它是唯一堂世俗的历史课。书中所记载的只是那些用来说明并彰显神圣原则与上帝之一的时间与心灵土象供我们学习和研究。因此它并未提供大量关于时间、地点、人物或文化的细节。它并没有描述埃及那个辉煌且高度现今的社会，也没有详细讲述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日子。它没有提供出埃及路线的精确信息，也鲜少提及那位出埃及世的埃及法老。除了关于在旷野建造会幕以及相关仪式的明确知识之外，出埃及记中的细节描写颇为有限。从创世纪最后一章结束到出埃及记开篇，大约已经过了350年，这段时间被默默带过，仿佛上帝觉得没必要告诉我们埃及发生了什么。又或许上帝似乎遗忘了可怜的以色列人，任他们在酷热与酷疫中受苦度日。毫无疑问的，绝大多数希伯来人一定觉得深圳的已经抛弃他们了。不过我想你会逐渐看出，上帝对待以色列的方式就像一个制作蛋糕的隐喻。上帝精心挑选了塑造以色列人所需的原料，然后将他们仔细调和，织之融合，接着把这混合物放入烤箱中进行烘烤。他把天上的计时器精确地设定在他所知道正好需要的时间，好让这个希伯来蛋糕凝固发酵并成为可用植物。400年，然后他等待着。虽然毫无疑问的他监督着烘烤的过程，但大致上并不需要他进行过多干预。面团会一直留在烤箱里，直到计时器响起，烘烤完成。当上帝打开烤箱时，以色列便从中跃然而出。显然上帝并不认为有必要向我们讲述以色列在埃及这个烤箱中烘焙的那一段时间所发生的细节。因此圣经中几乎没有记载那些年日的内容。托拉在这里是指从创世纪最后一章结束到出埃及记开篇这350年之间，基本上向我们呈现了一堆书档，就像书架两端的支撑阻挡。而夹在这两个书档之间的卷册却是缺失的。这书档中间的内容显然就是上帝决意让以色列人确实要长期滞留埃及的最重要的目的。第一个书档就是创世纪第46章第3节。上帝对雅各说，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而这个书当一直单独存在，直到下一个书当在出埃及记的开篇。不久后才出现，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上帝预言了以色列人口将大规模扩张增长，宣告此时必将成就，而后果然应验。此时如何发生，或许令人好奇，但上帝的使命旨在确保他的神圣计划的意识线，而非为后世留下居西密意的逐步记录。出埃及记第一课序言第四页结束。第一课序言第五页，或许有些以色列人还记得上帝曾对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及后来的雅各宣告，埃及是他们暂时一段时间的归宿。也或许他们认为，既然他们寄居埃及，还有人口迅速增长的预言都已经应验，那么早创世纪46章4节所应许的也必定带逆上来，也必会在上帝所制定的时间实现。然而 在埃及度过三个半世纪之后，显然上帝几乎没有做任何直接指引。在身为枯蚁努力下的那些希伯来人究竟还能记得多少这些珍贵而令人心安的应许呢？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他们伸出一个将夜守人类日月星辰神话且加以崇拜的文化中一种完全沉迷与思后世界却对都一真身一无所知的文化环境里，他们还能有多大程度的可以继续信靠那位曾经许下而如今已经显得遥远应虚的上帝呢？埃及的这种死后文化很可能是托拉极少谈论死亡与来世的原因之一。在旧约中从未出现过死后升入天堂的概念。实际上旧约几乎未探讨死后的事，仅仅为我们描绘了极其模糊朦胧的图像。埃及的宗教以宏伟的纪念碑与神像为标志，并且完全以死亡为焦点核心。金字塔不过是精心打造的墓室，也是为使者来世生活所建的自给自足王国。因此，以色列的宗教变成了摒弃偶像崇拜的信仰。我们在出埃及记中能找到唯一的合法纪念建筑，就是一座简朴的帐篷，用来让上帝与他的子民同住。至于死亡这个主题，则被直接视为神秘的事实而坦然面对。不幸的是，出埃及记一开头就指本主题，只用最概括、最粗略的方式告诉我们希伯来人在埃及的处境。第一章的经文以简练的笔法为上帝即将透过摩西跟法老展开对抗预先铺陈了舞台。不过关于以色列人留在埃及时期的历史，除了圣经之外还有其他具有重要事了价值的资讯来源。我们将借助这些资料探究若干因人入生的议题，包括普说米利的出埃及路线、西奈山的具体位置、红海渡口遗址以及其他相关的历史之谜。要真正理解出埃及记这卷书，不只是明白他说了什么，更要领会他在整体圣经图像中的深层意义，我们就必须拉开距离，从结构性的角度来审视它。因为书中浮现出各种主题脉络，需什么是与逻辑分端这些元素彼此配合，帮助我们完整把握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形成与成长历程。而理解出埃及记的内容，正是开启后续所有圣经篇章认知的关键钥匙。出埃及记第一科序言第五页结束。第一科序言第六页，著名的圣经学者埃弗雷特·福克斯少讲出埃及计划分成六个部分。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正如同圣经分为旧约与新约66经卷的命名以及所有章节与经文的编号完全都是人为划分，并没有任何属灵上的重要性一样，把出埃及记分成六个段落的概念也是如此。这些划分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相当主观武断的，所有这些划分的目的只是为了让我们有限的小脑袋能够应付篇幅浩繁的圣典。就像人们说的，怎么吃掉一头大象呢？一次一口。也同时为我们在研读、讨论和探寻上帝话，于是针对特定经文段落提供更有效的交流方式。那么按照艾弗雷特·福克斯的方法论，他讲出埃及记开篇的第一个段落，全书六个段落中的第一个，是为他所谓的九书叙事，也就是 上帝就赎了他所拣选的子民以色列。头几章将回顾上帝所运用的各种金矿与手段，主要接这么西和法老，让如今人数众多的希伯来民族的一脱离埃及。而这正是法老最不愿意发生的事，因为他非常清楚，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将对他的国家造成毁灭性的大计。第二段落他称之为旷野旅程，这部分叙述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作为一群庞大而流离失所的难民群体，穿越一片荒芜旷野的经历。这是上帝向以色列民显明他身份的开端，他是可信靠、圣洁、公义，且不可轻慢或试探的。而这段历程的重点将以上帝向他们显明，在他眼中他们究竟是谁作为结束，因为他们正在远离昔日在埃及为奴的酒窝身份。这就引出了第三个分段，圣约与律法，更准确的说是托拉。在这里神开始塑造以色列自身的结构，特别是社会与宗教结构。在埃及时，以色列不过是埃及的附属部分，然而现在他们开始经历我们大约一年前讨论过的第一个上帝治理法则，分别、分离、拣选。以色列正经历分别、分离的过程，并被塑造成一个按上帝形象建立、为侍奉他而存在的国度。上帝透过给予摩西的托拉，他是智商，也赋予以色列一套生活指南，一套为蒙救赎之民而准备的生活指南，一套与上帝和谐共处的生活指南。这其中无需猜测，延续了圣经中结构这个主题。第四部分转向了对建筑物构造的知识，或者说蓝图，以及设立祭司之分在内结构中服侍，好让神能在他所拣选的子民中间支搭帐篷居住。而那座建造的结构就是我们所称的旷野会幕。既然旷野会幕不过是一个属灵与属天之初的实体模型，这么行在数百年后又第一座圣殿所延续。因此我们将要花相当多的时间来探索会幕的设计，以及其中祭司按上帝旨意所行仪式的象征意义。因为会幕的设计与仪式、祭事预表性的，也是象征性的教学工具。若不先理解会幕及服饰的意义，特别是对应到启示录上的对照应用而言，就很难明白新约中许多对我们隐藏的奥秘。出埃及记第一科序言第六页结束，第一科序言第七页。接下来在上帝已经颁布他神圣秩序的架构之后，第五部分则呈现了人类的反应，他们依照一个堕落族类对架构的理解概念，实施了属乎人自己的架构，铸成金牛犊。透过这个做法，他们试图回到埃及那些旧有而熟悉的生活方式。接下来就是当人类被你上帝秩序架构体系，就陷入了偶像崇拜时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这同时也鲜明了当人犯罪背逆这位公义的上帝时，上帝如何为人预备一条极其必要的和好之路。福克斯先生讲出埃及记的这一部分，非常贴切地称之为背叛与和好。出埃及记的第六歌也是最后一个部分，记述了旷野会幕时及建造过程，以及上帝随后居住在这神圣建筑之中。我不认为艾弗雷特·福克斯可以透过他对出埃及记划分的方式，我认为是十分恰当的划分方式， 来进行任何的类推。但是呢，这样的分端确实给我们一个有趣的工具，用来观察上帝怎么动工，并且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辨识上帝在整部圣经中形成和运用的模式能具体地呈现出来。我们还会看到同样的上帝模式在作为信徒的生命中显现，得蒙救赎，经历旷野，灵受圣约和语法托拉，活泼的道，预备会幕我们自己，好让上帝就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然而因为邪恶的倾向面仍存在于我们的本性，而不可避免地被拟身以及他为和好所赐的丰盛恩典最后毁目的完成以及完善，仍然是未来要完成的事。然而在出埃及记的架构以外，上帝所使用的一些特定词语也为整部书带来一种美妙的内在同一性。遗憾的是，我们多数现代英文半圣经在不同程度掩盖了这个一致性。由于这些话语源自希伯来语，希伯来语的用词方式与英文是相当不一样，我们会发现整部出埃及记中看顾的荣耀、诗风还有认识这些词语的反复出现。英文的表达方式会是这类更难以被察觉，因此我希望你们在读出埃及记时能仔细一点和做好准备，好去发现这些话语的规律。让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就知道我说的意思。让我们看看词根诗风 serve 这个反复出现的字。这个词在出埃及记的情景改变中，它的形式与重点会不断转变。我们看到希伯来人从服事 Wenu servitude 转向服事侍奉 serveis 上帝。当希伯来人领受托拉时，也同时被经告布克侍奉 serving 别神。托拉还清楚规定以色列人作为上帝的儿女该如何对待仆人 servants， 该如何进行会幕中的侍奉利益 serveis， 以及上帝应当如何被侍奉 served。 出埃及记第一科序言第七页结束，序言第八页。现在这个案例并不是可以读转，也不是预言性质，或者只是一种精巧华丽的文学手法，而是一种很典型的现象。我之所以带你绕开这一小段，就是要说明希伯来圣经独特而富有深渊意义的词汇架构。它从一个词根比如侍奉 serve 为核心，接着在经文中不断塑造并修饰这个词根。这种方法特别有着语义口述来聆听经文，透过听来汲取经文内容而铭记于心。这些希伯来文的词汇模式极为有助于我们勾串联要点，那就是说我们能尽碎思考的脉络，看见上帝如何意义中游记和精致却复杂的模式编织并展开他的创造工程。这种创造作为是远远超出人类所能够伺机执行的能力，一个概念接连到下一个，一个接着一个，环环相扣形成链条，每一步走都有必要性。对我们来说，无论这过程可能漫长而艰辛，令人难以承受，这一切都意为以可行的方式完成，好让上帝引领人类从创造物之初走向在独创造的境地，进入他所渴望也必定成就的与他完全合一的状态。而这神圣计划的基石和架构，这用不改变的规律，都已在出埃及记里被完整展现。好吧，我们继续。我并不要求你牢记这一切， 只需要在心中留个印象。这样在未来六个月研读出 IgG 的过程中，或许会不是地灵光乍现一番。由于圣经没有详细记载以色列人进入埃及后，到上帝开始预备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之间过约350年的历史，我想花几分钟的时间为出埃及记的开篇场景尽可能精准地还原历史背景。这些资讯是来自于考古发掘，连同埃及、希腊和罗马的历史文献记录。以色列人在埃及度过的最初一两个世纪是繁荣兴盛的，一切迹象显示他们过着舒适和安稳的日子。得益于约瑟的关系，法老将歌珊地分配给他们作为永久的领地，这片土地完全契合他们牧羊人生活方式。歌珊位于被称作下埃及的区域，也就是分布于埃及最北端区域，诺夫 North 是下埃及的都城，而约瑟很可能就是在此处。初次跟他的兄弟们打交道，他弟兄们因全世界性的饥荒而难下到埃及地粮，但是原本完全没有预期会得到这类结果的人所搜集到的新证据显示，约瑟在那儿做后来有很多以色列人居住的城里，阿瓦利斯 Avaris 也有一座皇宫。这其实相当合乎常情，因为约瑟必然希望能够靠近他的父亲、兄弟以及他希伯来家族成员。可以想象，不是每一个希伯来人都继续从事牧羊工作，许多人从事兼着贸易，无意识是从精湛于建筑业的埃及人，其他人称为上反，甚至某些人经营牧场和耕农。同样的，这些职业技能是他们从埃及本地人以及接触过的外族人身上学会这些职业技能，因为他们居住的区域正是来自我们现今称为中东地区一带的外族人。在他们赶往埃及尼罗河谷就称 Egypt proper 的必经之地，出埃及记第一课序言第八页结束。第一课序言第九页，圣经原文记载跟海量的埃及估计几年建筑物跟文献里，所有迹象显示希伯来人并不仅限于歌珊地，也毫无异于迁居到埃及其他区域。长久下来，许多人成为种植作物专家，并善用尼罗河丰沛资源为他们自己带来优势。在这，他们不同程度地融入了埃及文化。透过与埃及人的日常交流和通婚，以色列和埃及之间建立相当深厚的关联。随着接纳埃及文化之外，他们开始吸收许多埃及宗教观念和仪式。他们集聚在埃及大约过半的时期，一场巨变发生了，并永远地改变了以色列人的生活。早在约瑟以奴隶身份卖到埃及之前的几十年，所谓的希科索斯通知者已建立起他们对埃及大部分地区的统治权，主要下埃及地区。希克索人来自中东某地，他们是山族人，与以色列人同源。不论他们来自何方，他们绝非埃及人，他们是伊族人。埃及人对这些自称牧羊君主的统治深感憎恶，他们的统治是利奇夫不定，优势向南推到上埃及地区往南走，以及上下埃及之间地区，而不可避免地也会失去一些领土。最终以为上埃及首府地比斯 Thebes 先进卢克索 Luxor 的埃及将军召集一支埃及本地人的军队，以拒击溃令人憎恨的希科索统治者。此后以色列人将称为埃及人。 近两个世纪纪元的焦点。这份怨恨无疑从希伯来人约瑟在那段著名的七年极端饥荒中以他们的服役换取粮食开始算起。埃及新君主的第一件任务就是削弱任何可能会威胁埃及的外族势力，而那一位者必须掌控着那些人数成长一大到危害性地步的以色列人。毋庸置疑，以色列人已成为尼罗和三角洲区域的主体民族。不仅如此，他们还四三个地到埃及其他地区建立自己的聚居点。就此解决方案就是直接了当住在他们，迫使以色列人成为劳役。从实际情况来看，我们可以说那就是一场几乎一夜之间完成的彻底翻转他们的命运。原本在埃及边的富有、人口众多并且拥有政治影响力的以色列人就此被剥夺一切，沦为社会最底层阶级。那些长久以来地位曾被归类比以色列人还低的埃及人，现在换他们掌权。出埃及记第一科序言第九页结束。第一科序言第十页，虽说奴一直都让我们深恶痛绝，但不必然意味着奴隶遭受虐待，除了彻底失去自由以外。实际上多数证据显示，除了在埃及的最后几年之外，希伯来人受到相对人道的待遇。我们不应该认为埃及人天生就是残暴和粗野的民族，他们是意志思想崇高的民族，有着深厚而惊讶的道德伦理，受过良好教育，拥有智慧和远见。再说一个伤残疾或死去的奴隶有何用处？尽管塞西尔·戴米尔 Cecil B. DeMille 在他那部著名的反派电影《十诫》重拍版中面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并没有建造金字塔，事实上从雅各抵达埃及时，建造金字塔的时代早已结束。希伯来人并非被当作滚木下的人类润滑剂去推动30吨中的建筑石块，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制作逆转、挖掘并修复隧道和运河，并建造宏伟城市。以色列人最为认知的身份矢量作为大集火城 Stores Cities 壁洞荷兰塞的建造者 Pithom and Ramses 位于格闪地附近，而这里正是造在约瑟时代数年后开始形成的希伯来人聚居飞地 Enclave 阿瓦里斯。所谓激活城，简单来说就是地区新屋子攻击仓储以及一个56配送中心。依这情况来看，这些城市是同时为平民和埃及军队提供补给，而且策略性的选址在戈山地，因为最靠近埃及东部边疆，而且是一个粮食主产区。得益于埃及人的辉煌科学、文化和艺术，以及以色列人卓越的技术和职业道德，尽管是强迫劳役，埃及成为世界级文明社会。我们大可以几天几夜地深入探讨埃及这惊人的土木工程成就，但是不符合这堂课的目的。简而言之，在我来看，埃及自身巅峰期的辉煌至今无人超越。今日埃及这个穷困和落后的社会与摩西时代的埃及已毫无相似之处。了解埃及是当时世界的粮仓这一点，对我们的研究课程奠定了良好基础。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考虑到他们的年江余量几乎为零，反倒是这种地位的形成完全依赖尼罗河的功能， 使埃及成为不可思议的粮食生产机器。尼罗河每年定期泛滥，将肥沃的淤泥沉积在河岸两边农田上。资源固世代打造的灌溉系统则为这些天地提供了水源。后来甚至在以色列人到来之前，人们已经建造运河了，使得运河的河岸也随着尼罗河一同泛滥。那是一种扩展耕地到尼罗河之外，同时充分利用河流带来的一切好处的方式。在约瑟担任埃及为妻儿，在乡的生涯后期建立好几座人工呼来储蓄水源，为用于农业，为日益增长的牛群供水。埃及人更偏向牛而不是羊，以及逐步增长的人口生活用水。实际上至今仍在使用的一些水道以约瑟来命名，换富有约瑟的印记。
请让我用这段话来结束出埃及记序言。据说以色列人在埃及集居时是一片美丽富饶以及艺术美感之地，是一个令人倾慕的土地。当我们在出埃及记中发现以色列人在西奈旷野抱怨他们的艰辛时，我们也会听到他们渴望回到埃及的生活。当然不是指劳役的部分，而是在稳定的事物、住所的保障以及身处宏伟和熟悉的文化中的归属感。出埃及记第一课序言第十页结束。